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蒋平、韩章还有丁兆慧，他们三个人夜探马刚宅，趴在房上正听这马刚跟那花蝴蝶两个人谈话呢。这个时候，他后院有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到前边，向马刚禀报：“这老爷可了不得了，后边有个妖怪，把我们这总管马头啊脑袋给弄没了。”一阵风把灯吹灭了，这马头脑袋丢了。这个话一说，当时马刚为之一震。马刚一听，什么？一个妖怪？对了，长着两个犄角，青脸红发，锯齿獠牙的。马刚说，还有这种事情吗？啊，
带我去看看。
说着话，这马刚站起身来，花蝴蝶随后边跟着，他们奔后边去了。这马刚这个院子，三进的院子带东西跨院，这片宅子可不小。他们所待的这个大厅正是当间的这个院子，他们转身奔后院。趴在房子的蒋平看到这里，瞧了瞧韩章，低低的声音说：“二哥，瞧见没有，他们家闹妖怪了，咱别在这看了，咱先回去吧。啊，听听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得着一个信儿，然后咱们再来。”好，三内又打房上转身行，跳到墙上，又打墙上翻身出来，回到了殿房之内。三个人回到殿房里头，一看这北墙欧阳春还在那睡着呢。蒋平他们回来之后，蒋平就说了：“北侠，睡得怎么样？”北侠欧阳春把眼睛睁开了，哎呦，几位回来了，蒋明回来了，您今晚上没去，跟您说，您少看着一个热闹。什么热闹？蒋平说，告诉你，这都没听说过，马刚他们家里闹妖怪了。嘿，这妖怪还真厉害，把他们家那总管马头把脑袋给摘走了，不知给扔哪儿去了。是吗？欧阳春就坐起来了，真有这个事儿吗？蒋平是真的，我们在房上听得真真切切呀，这还假得了吗？要不然的话，我们还多待一会儿。我看那马刚锅上的蚂蚁，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，上后边去看去了。我们本应该跟着他上后边瞧瞧，但是我们从房上走，又怕被他们发现，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，咱们听听消息再说。欧阳春说：“哎呦，天下还有这种事儿吗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”蒋平说：“就是啊，长见识吧。”他们几个人后半夜就睡了，转过天来早晨起来用罢了早饭，当要吃中午饭的时候，这街上可就传开了，马刚家里边发生这个事儿，整个这镇子上没有不知道的了。跑堂的这小伙子爱说话，一见了蒋平，给他们往上中午饭上菜的时候，就跟蒋平顺嘴在这乐了。嘿，我跟您说，客爷，我们这个镇子上出了个大事，您知道吗？蒋平说：“什么大事啊？我没听说。”嘿，告诉您，我们这太岁庄庄主就那黑太岁马刚，昨儿晚上他们家里边闹妖怪。蒋平说：“还有妖怪吗？那妖怪长什么样？”这妖怪长得吓人，俩犄角，青脸红发，锯齿獠牙，跑他们家去。他家里边那个说话算数的，代表马刚老出来办事儿的，那总管叫马头。嘿，这马头叫的头没了，哪儿去了？您听着，哪儿去了？ 一转身的功夫，那脑袋就没了。他们以为妖怪给拿走了呢。今天早晨起来，他们府里的人往外一走，没想到哎，就马头这头在他们家大门口上沿上挂着呢。这开门的第一位往外一走，以为天下了雨了呢，往脑袋上滴滴答答的，抬头一看全是血。哎呦，这小子当时差点没吓拉喽，回去就告诉他们府里的人，马上把那马脑袋就摘下来了。马脑袋啊，不是，就那马头那头啊，就给他摘下来了。摘下来之后送到后边跟那枪子安一块了。今天我刚看见他们抬一口棺材上他们家去，把他装殓起来了。我们这个地方就这些年从来没听说有闹妖怪这一说，现在这回开了先例了，妖怪来了。哎，你说这妖怪他还会杀人呐？啊，蒋平一听，哦，好好好好，这事儿我头一回听说，那就说明你们这个庄主没办什么好事，要不就是办什么事把这妖怪给得罪了，妖怪就找他算账来了。跑堂的说，就是啊。哎呀，这把我们这镇子上的老百姓给吓的，家家啊准备着今天晚上提早睡觉，把那门拿杠子顶上，把屋里头门拿东西都把它落上堵上，怕妖怪串到自个儿家里去。蒋平说，嗨，这个妖怪呀，他也不是随便乱串的，谁惹了他他找谁，没惹他你就别害怕。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，没有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。我没办亏心事，那鬼来了我也不怕呀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您说这话可也对。这哥几个吃完了午饭之后，蒋平当时就跟丁兆慧说了，我说丁二爷，昨儿个你可跟是老马家说的明白道的清楚了，今天中午以后还得上他们门口找他去，你得找那马刚，你们两个比武较量。丁兆慧说，是啊，我们不能因为他家里边什么来了妖怪了我们就不找他了，今天我们还去看他怎么说。蒋平说，对，走。吃完了午饭，蒋平、丁兆慧还有韩章，再将这两位公差，这龙涛还有李七，北侠欧阳春呢，走在最后，一块就来到了马宅的大门外。到大门这儿，丁兆慧迈步走上台阶，用手扣打门环，现在这门是插着呢，梆梆梆梆一敲这门，里边有人把门给开开了。这门丁把门开开，往外一瞧，哟，哦，您又来了。丁兆慧说，昨天说的好啊，还是这个时间我来找马庄主，还谈我们那八箱子丝绸的事儿，请马庄主出来吧。我们昨天比武没分出上下高低，今天我们得接着比。丁兆慧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，这个门丁一反常态的是满脸堆笑，昨天也是这个门丁，也是他开门，立愣着眼睛就出来了。今天呢，感情他这脸上也会笑。他瞅着丁兆慧，我说，这位爷，这个我跟您说两句啊，您大概还不知道，您是外地来的，昨儿晚上我们家里边啊后院闹妖怪了，这个妖怪来了之后啊，就把我们那总管马头给杀了，现在我们这个府里边上上下下大家伙都忙活丧事呢，这位爷您能不能容容阔啊，我们家里死了人了，您还能堵着门要比武吗？再者说了，您说您那八箱子丝绸就是这马头带人给您抬过来的，可是这马头他死了，他死了这个事就弄不明白了，你非要跟我们这庄主马刚比武，那你也等着我们这庄主把他这丧事张罗完了之后再说呀，对不对？您能不能高抬贵手，再晚两天到这儿找我们庄主来？他这话这么一说呢， 丁兆慧觉得也合乎情理。丁兆慧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过两天再来。你告诉你们的庄主马刚，可不是我不敢来，是你们家摊了丧事了，我不该来，明白了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
丁兆慧说，好吧，走。
丁兆慧一转身跟蒋平还有韩章等等众人回来了。回到店房里边之后，丁兆慧说，这个事儿啊也只能这样了，现在他们家死了人了，咱也不能死盯着跟他比武啊。蒋平说，对，我说丁二爷，这个事儿啊您做的够仁义的，咱们不能够这样，咱们不能够落井下石啊。不过今天晚上咱该去还得上他们家去一趟，咱看看他们家这妖怪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昨晚上咱没看清楚，今晚上再去瞧瞧，这妖怪今天晚上还能去吗？如果真要还能去，咱们大伙共同开开眼呐。丁兆慧说，也是啊。丁兆慧说，我就怀疑这个妖怪是真的是假的。蒋平说，真的，你没听那小丫鬟说，长俩犄角，青脸红发，锯齿獠牙，还有俩獠牙呢。丁兆慧说，要这样的话，这妖怪那是什么妖怪呢？是牛魔王。蒋平说，不对呀，牛魔王有鸡就对呀，这俩獠牙可就不对了。这牛你不知道吗？牛没上牙，狗没肝呐，它没有上牙，它吃草的时候都在那倒叫啊。你说长出俩獠牙来，那算是什么牛啊？丁兆慧说，那也许野牛。那野牛它也不能那样啊，它成了精就变了样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蒋平说，别操这心了，今天晚上啊咱们就过去瞧瞧得了。晚饭之后，这蒋平就又问北乡欧阳春，北乡啊，今晚上跟我们一块去看看热闹去，您瞧瞧这妖怪是怎么回事。北霞在旁边老半天没言语。哎呀，跟几位说呀，我今天晚上估计也够呛能去，我去不了。我从打昨天呢，这身上就觉着难受，浑身上下骨头节疼，十有八九啊我是感冒了，要发烧，我别去了，您几位去吧，我就在家里边睡一宿安稳觉，明天实在不行我再吃点药，可能我这场病就能过去，要不然的话我跟您去了，晚上我再一上房凉风一搜，说不定我这病就重了，给几位添麻烦。蒋平一听，哎呦，北霞您早说呀，早说今儿个白天就给您买药去了，好吧，您快点好好休息吧。北霞欧阳春在屋里边休息，蒋平、韩章还有丁兆慧三个人由打这店房里边就出来了。两位公差晚上不能跟着出来，因为他们两个不会上房。三个人出来一边在街上走着，压低了声音，蒋平就跟韩章说，二哥您看见没有，这北霞呀两天他都不出来，他不愿意参与咱们这事儿。韩章说，懂得这叫什么吗？这叫什么呀？韩章说，这叫人到中年万事合。你看看这北霞嘛，人家是有本事有能耐，但是岁数比咱们大，我听说呀他快奔四十了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不惑之年什么事儿就都看透了。咱们这个事儿，你说这丁二爷那有八箱子丝绸，咱们这儿要抓这花蝴蝶，这两件事儿哪件事真正跟人家有关系啊？那丝绸也不是他们家的，花蝴蝶抓住之后人家能跟着咱上东京吗？都没他的事儿。所以说人这就变相躲了。蒋平说，我明白明白明白，好啊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强。甭管怎么说呀，他能跟着丁二爷来这一趟，这就够朋友。丁兆慧说，是， 北侠一身好功夫，这是没到关键时刻，到了关键时刻他绝不会袖手旁观的。蒋平说好好好。三个人说着话又来到了马刚的宅院之外，这三位顺着昨天走的这个道，在旁边胡同里边进去，纵身行跨枪头，再一纵身上房坡，由打前边来到中院，趴到房坡上往大厅里边观瞧。往里边一看，大厅里边仍然是灯火通明，一瞧这大厅里边还是满满的摆了一桌子酒席，那酒都在杯里倒着呢。这个功夫马刚正跟那花蝴蝶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在那说话，他们两个也在谈论着妖怪的问题。马刚就问花蝴蝶，
兄弟你见过妖怪吗？
花蝴蝶在旁边说，
大哥
跟您说，我活这么大我还真没见过妖怪。马刚说，我估摸着这个妖怪未必存在。花蝴蝶说，但是你怎么解释啊？青脸红发，锯齿獠牙，动作敏捷，一阵风脑袋就没了，这不是妖怪这什么呀？
哎呀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，谁也没摊上的事儿
让我摊上了。我就想啊，是不是码头这小子弄那几箱子丝绸来
弄出毛病来了，
怎么那个丁二侠往这一找晚上就有了这事儿呢？会不会是丁二侠弄的什么事情呢？捣的鬼呢？花蝴蝶说，这个您没法说呀，无凭无据呀。这今天白天不是那丁二侠还找您来了吗？是您门上的人把他给回了，别给您添乱呢。这丁二侠还挺够义气，这不就回去了吗？我估摸着过两天他还得来找您。
马刚说，是这个事儿我得琢磨着怎么解决呢，这东西已经到我手里头了，我是绝不能再给他的。
花蝴蝶说，大哥我这回上您家来呀，我觉得也不太好。您看我刚到您这儿，这妖怪就来了，这妖怪是不是跟着我来的？
这什么话呀，怎么能妖怪跟着你来呀？你又不是妖怪。
花冲说，他是这样啊，我这些日子行踪不定啊，不是在庙里蹲着就是在哪个观里待着，有时在坟地里边路过，说不定哪有一股邪气跟着我就过来了。
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兄弟你一身好武艺，一身正气，什么东西敢侵入你的身子？
花蝴蝶说，我还真这么想。
大哥您这地方啊，我不打算久待，
待长了我这个身份对您不利，我总想找一个能够稳住身子待多长时间都不出事的地方，您说现在有这样的地方吗？
马刚听到这里微微一笑，兄弟你刚才一说这话我倒想起来了，现在可有这么一个地方。
花蝴蝶说，在哪儿？马刚说，我有个兄弟叫马强，我这叫太岁庄，他那个地方叫霸王庄，他那个霸王庄离我这有100多里地呢。我这兄弟马强你可不要小看他，你知道他跟谁是朋友吗？
花蝴蝶说，他跟谁是朋友？我这兄弟马强跟襄阳王是朋友。
知道襄阳王是谁吗？
花蝴蝶说，襄阳王我听说他是皇亲。
马刚说，对了，这个襄阳王姓赵，叫赵觉，这个赵觉是当今皇上四弟他的叔叔，他的皇叔。按说呀，当年三弟真宗的时候，这个赵觉好悬就当了皇上，不知怎么弄的，他呢接位的这个位置就给罢免了， 这个赵觉很有个性，据说在朝纲中他不服管教，所以老主爷就把他贬出帘外，让他在襄阳当了个王爷。可是他当了王爷之后，这个赵觉现在又不老又不小啊，我听说四五十岁这么个样子，雄心尚在，野心勃勃。他当了襄阳王之后啊，广交天下豪杰，笼络世上人才。可是我这个兄弟马强呢，就跟他成了莫逆的交情了。他把我这个兄弟马强视作左膀右背，他让我这个兄弟马强给他开了个招贤馆。招贤馆干什么？招纳天下的贤士，不管你是文的，你是武的，只要是你有真本事、好能耐，到招贤馆经过一番考试检验，证明你是个人才，就把你收下，让你就在招贤馆里边住着。这招贤馆里边可藏着很多的能人呐。我说兄弟，你要想着长久的安全，我就推荐你上那儿去，上我弟弟那儿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把这封信拿着到在他那里，你就说你到这儿来投奔招贤馆来的，你这身能耐他一看就相中了，你就在那儿住着，整天到晚是吃香的喝辣的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他为什么收这么一些人在那儿待着呢？你可知道啊，他这叫闲立志，忙了用啊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这些个人现在看起来都在那吃闲饭，可是有朝一日时机成熟，这襄阳王这赵觉他想着一举兴兵，要把皇上推倒了，他做两年试试。这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人人之天下呀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视之。所谓有德者，那就是有能力有本事的，你就居之。我瞧他这个事儿啊，弄不好还真能成。所以你如果到在他的招贤馆，你在那儿住下了，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谁敢上那儿抓你去？就明知道你在那儿住着呢，也没人敢往那儿找你去，你那就算打了保票了。哈哈花蝴蝶说，我问这招贤馆里边都有什么人呢？哎呦，那里边能人可多了，几十号，但是我知道有名有姓的，有一位圣手代王叫邓车，还有一位小诸葛叫沈仲元，还有一位鹤妖狐叫智化，等等几人，这都是高手。花蝴蝶一听，好嘞，大哥，给我写封信，我上那儿去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